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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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啊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接着昨天，我们现在都是先让大家有一个对前面所讲的一个掌握。哎，昨天下课也有问啊。因为你们就是一路赶啊，赶到最后听到最后，有时候是我们的底子也不一定够，再过来，还有一个比较实在的理由，大家听完也就算了，当然也开玩笑，不过就是，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啦，好，但，不管，就好像你们昨天有跟我讲说，在每个课讲完都希望你们把它背起来，因为我就觉得它很重要。那这个也是一种希望哈，但为什么有时候都会这样的想法？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一种很积极的那种求法求学的心。你会发觉，就像昨天讲的，你可能经过五年、十年，或者经过几年，你会觉得没效率。听啊、学啊也够多了，但好像也没有一样像样的。第一个方法错，好，心态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对，而这个心态不对，也可能不能有，我认为也不能完全怪你们。因为这是这种心态，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受到影响了。我觉得我们那种最质朴的求法心，弄成变成一直在脱离现实的。我这样有时候这样讲，你们都不一定能体会。就是我始终感觉有点太宗教化。就是不断在追求一个幻想式的一个佛法的内容，但缺少一种现实。像，就像我常举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很痛，有人跟我讲一些大理论，说，哎呀，这个就是过去呀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了，以后你要多吃维他命啊，如何如何。我说这个如果等我病好你再说，现在先把我这个痛解决再要紧。就是不切要，不重我现在的所要的事情。那你跟我讲，就是我现前的问题，那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法。所以在学习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。那这样的一个心情就容易让我们对这个法产生实质的那种感受，而且你听法会跟现实连结，那你会应用到现实，你会发觉这种听法是很实际的感觉，因为你的病痛是很现实的。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发觉一直听，但缺少一种踏实感、迫切感，所以这种听过就会过了。所以我不是讲嘛，我没有听那么多，但我们之前自己学都是一种带着问题学的，我们是带着一个想要解答的那种心情去学，而不是一直在这样有点戏论啊。所以这一份对现实的连结感，你就会有一种个性会养成。所以这个个性也影响了我很久，就是一旦让我时间一见发觉，那我学这干嘛？没用，没用我就不要了。啊，所以 不，我们不必然就能回避到这些乃至我们讲的细论好了。但你的心如果比较实在，你会自然形成一个习惯了，就是今天做任何事情，你会要求到底它的真实意义在哪里，包括做法会到底要干嘛？好，那你做这个事情真的有意义吗？理由在哪里？我们都会用这种心情。那这个心情其实后来我发觉它就是缘起，我尊重缘起，我必须面对缘起，而这个缘起就跟佛说的缘起就一样了，就变成一个很不是一个空洞的缘起观念，而是一个很现实的。那这种观念一旦有，你的文法就会开始很有力的注入你的心中。那你如果不懂，这是当然，这又是有点多啰嗦的话。可是问题就是眼睁睁看到很多人学也不一定有用啊。那变成有点是在浪费时间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我不会学成一颗一颗的，我会学成很多颗，就是我那个最迫切需要的，我全部会在这里。所以因为用这种心情，也自然你学的法容易会通。那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，我们过去会学很多科，学很多法，但我们缺少务实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拆开。那学完也不会去问那跟你有什么用，跟你现实到底有没有用啊，怎么有没有关联，到底怎么用，可能不会清楚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，大家我在讲说为什么要大家尽可能去背。其实我不是举了像那个六门教授习定论，那时也不多，但他对一个定法就有一个梗概的掌握啊。如果我也介绍说要读那个背起大圣起心论，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完整的，虽然量有一点，但到比起你背那个楞严咒还快了。但他对你整个对法的前后关联啊，教理行果，他有一个很完整的掌握。所以其实你说多吗？你如果你就学笨方法，就是只是把几个重要的反复把它背完，多听，听完再背，你这个骨干一有，你的学法就不会零碎了。哎。那我们可能学很多，但没有一样是融入他人务实的，所以变成很多很空洞。当然这是大家每个人对自己的修行的一种，你看你对自己的修行有什么期许，你就必须要往这边下手。但正如我常讲的，短时间你会有很多理由，但我觉得人生很现实，经过几年你问自己有用没用，那你管你什么理由？就像你躺下要死的时候，你在跟他阎罗王讲说：“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啊，不小心被撞死，然后到阎罗王那边都是他了，我有遵守交通规则，那他不应该这样，我怎么可以撞死我？”阎罗王说：“是啊，好可怜啊，不过你已经死了。”那个人又讲了很多，他还是一句话：“不过你死了。”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你死了这个已经是寂静的现实，你改变不了。你经过的很多年，到最后学不会。不管你说啊，我因为很忙，忙讲完，还有一句，我只有回答，你不会啊。很多理由，你不会，就是不会，这是事实。你搞不懂就是搞不懂，你修行没有力就是没有力，什么理由？那时候你很忙，那就半夜读嘛。那有可能，对啊，那就不要嘛。那不要那种还不会，对啊，那就不会啊。那要会，那就半夜起来了。怎么可以那么会无人性？那不能怪我啊，怪你过去是太笨了。我不是去否定你，啊，不就事实就这样，还能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你只好接受事实。那，啊，如果你要突破事实，那你就各自努力喽。那他怎么可以？那你就问他为什么要卡个可以啊？ 啊，可以就是可以啊，啊你不行不行，啊你说不公平，对啊，不公平啊，你去找谁论公平？你去找你的阿赖耶识，那都是他的，都是你那个老祖宗阿赖耶识搞的啊。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掌握到方法，还有掌握到要领，其实这个会是你修行上最直接捷径啊！啊，你可以学很多，你要跟大家飘也可以，或是有的人可以同时学很多，那你就跟大家学很多。啊，都不行，你自己就在百忙当中，每天抽个一小时、两小时，就是把你确定认定下来的几个重点全部把它背起来。不出五年，是不是全部都起来了？信不信？你讲经弘法，随便引经，你怎么每次都引这几本论？哦，我就背这几本而已、啊。嗯，这样没新鲜。我不管新不新鲜，我只管如不如法。我就背那几本，你就可以啊。就像人家那个送那个普门品，就送那一本啊，送到天花乱坠。对。好，我们回头啊。好，我们昨天就是讲到那个空之五门啊，我们大约提到啊，因为一个空的概念经常会给大家一种模糊或是一种偏差。那我们现在透过真如实际啊，无相圣意法界，这个是在37页啊。大家留意一下，这个它很有意思哈。我们昨天有谈到那个真如，这几个意思也很重要啊。我们若一般人对缘起不了解，一旦谈到真性常如，哦，就开始又在抓那个东西了。所以一个观念一旦没有厘清，你会经常把空性啊，我给你一个真如真性常如。从此之后，你对空，你如果对空性不了，对某些词不了解，你后来会完全导向一个错误的，你会把空性也当作一个有一个空，啊，那这个不是，但这个真性常如，它是我们有谈，就是它只是一个描述，啊。真性常如，就是一切法本来极净，但不要执着有一个叫做极净体，因为空一是假名，所以要大家体会的就是空性的体会，空性道理的呈现是在缘起。是在缘起里面看到它的无自性意，我们在讲很多经典的时候都一直在反复提，包括最近一直在讲说一切都是回到现实，因为现实是缘起处，缘起看到它的无自性意，这就是佛法的核心价值，就是实相啊，就是实相意，那也就是真实现实缘起当中的实际啊，实际状况。所以我们讲到他说空性，就是因为在缘起当中，我们遍寻缘起法的当体，看不到有一个法的独存，而这样的道理叫做怎么样？真性常如。千万不要，因为在中国佛教里面，很多都会往里面有一个真如体去找啊。这个一旦有，就会形成很多的过失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有在，就容许很多有因它而有。啊，所以你如果对空性的了解不清楚，给真如定位一旦错的话，这可能就是从头一开头错整片，就跟信那个犯我神我思想就变得一样了。但这种观念其实是应要有空性的之见。但太多人在看经典，他缺少缘起的正见的时候，他的解读就会往什么？往常见走。可是有的人往断见走。 所以这个真性常如，你如果了解的话，就是一切法本质如如。所以我们这个活性会被跟动，不会，你即便到地狱都不会跟动。为什么？即便我这个五蕴到地狱，它还是本来寂静。所以即便有染污染过来，有尘垢染过来，那跟我也没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又不是一个东西让你改的，我是我现前这个烦恼体本身，它是众缘生，本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的性不会被染污。所以我常讲，就算尘垢来盖我，尘垢自己都如如了，如如加如如还是如如，你盖我又如何？所以你要讲说，为什么有人修行到最后，如果体证这个究竟义，他为什么不怕魔？魔亦如如，那如如了的，你要看到那个卡通影片，哇，杀了一塌糊涂，打开就是画画，一张一张图，什么也没有。啊、哦，电影弄了老半天，其实是空对空，什么也没有。是不是从来一片都是虚假？那为什么我们会受用？因为有我法二字，所以一切就产生了轮回相了。所以后面的问题都来自于这种颠倒。所以现在我们佛法在探讨的，我们现在探讨的是根源问题，并于一切法、一切众生的根源问题。我们不是在探讨个别个别的。我们经常会举个别例子，不过在佐证这个普遍于众生的这种烦恼问题、轮回问题，乃至他的修行解脱道的问题，这就是四圣谛。我们谈的是根源问题，所以是真实苦。日可令冷，月可令热，但它就是这样，颠扑不破的一个缘起道理。所以我们都可以引这个句话，但你内心不一定生成了对这个法的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。这不是你要跟他博感情，表达你的那个对他坚信的哈、啊，哎，你那个信仰哎执着，不是执着，不是这样的。是因为，所以我常讲，对佛法的信仰根本不用努，不用勉强啊。啊，我必须每天早上起来，渴了要喝水，我要信仰他，我不能疑惑他。我觉得你那么辛苦干嘛？就是事实，我为什么要勉强？我一直用这种比去表达佛法的，其实它的意义是这样的，它没有太多，它不需要太多的感性，它是一个事实的呈现而已。所以修行人到最后正果，他也不需要，我既然嫁给你以后，我从此就这样，我娶了以后，这什么是什么，这根本不是，因为他就是事实，他没有这中间不需要的太多誓言，不需要。所有的功德都依着这么究竟的实相而开展出来的。哎，好，再过来你看哦，再过来他讲说另外一个词叫做无相。啊、哦、那无相他讲什么？我们再讲实际好了，实际他讲说这个在37页啊，我在这里多说一点啊、哦、由无倒义说为实际，非诸颠倒一元事故啊。凡是一元的稳不稳？不稳。但他不是一元的。它不是依这个缘，所以说我们讲实际，我之前有一地方在讲一个课的时候，这个实际真的好用，但我过去我比较喜欢用的叫如实。如实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在佛法里面，它走到最后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如实，就是我该它如何，还它如何。这其实是学佛人跟法相应之后的必然走的路。所以为什么会一鼻孔出去啊？是你口渴是不是喝水？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口渴喝水，好厉害哦，你也口渴喝水，那不是本来就口渴喝水，大家都这样吗？ 诸佛菩萨到最后还不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因为他是依着事实体会深浅差别而已，但就是事实。我希望大家对佛法要能升起这样的一个心，因为这个才是正智，我们的正智如如。后面也有提到哈，所以实际很有意思，所以以后我们学佛要很实际。所以有人学佛，你好现实，我还怕不够现实，很实际。为什么？实际就是他是如何，他为什么不颠倒？因为他无从颠倒。为什么？他是实际。实际的东西不能颠倒，除非你是不相应的才会颠倒，因为它就事实就是事实，它怎么会颠倒？一切因缘都没有找到一个主宰者，因缘的东西生灭，从很多地方会有不同的看法，很多因缘表现出一种无常的变化的虚幻的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你变来变去，就是都一样啊。为什么？缘起空性。它就一个最究竟的它本来的面貌，它不会因缘变化而走了。像有些东西它可能待缘而生，因缘改它就变了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有的人说哎呀我要信守我的承诺，到最后发觉他有心信守这个承诺，问题是诸多因缘变化不是他能守得住的，对不对？但有一个是他不带缘的，却在众缘当中显现出来，但不带缘的，就是那个空义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接着再看无相哈，他无相里面在38页里面讲说，无相在论曰啊，由相灭义，说为无相，此中永绝一切相故。那这个东西啊，永绝一切相的时候，容易怎么样？容易就变成了断灭，那傻乎乎的。其实相永绝一切相，重点是你不落入对相的妄想、攀缘、执着。你只要不要迷卡通影片，你把人家的电视机砸掉干什么？人家小孩子看他的，你自己不要执就好。你把镜头说：“哎呀，那是假的！”哐，就把人家整个电视机砸掉了。他假的妨碍到你吗？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也讲说，那个天女散花，哎呀不行不行，是你在执哦，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讲男啊女啊，结果那个天女就把那个谁啊给我改为女的，哇，这种开玩笑实在够可恶了。不过他们讲好了，阿罗汉这么一个大男人啊，假设这么一个大尊者被人家摆，你都要突然把我用成带着花，但我这个是要怎么，是不是突然我在大众说话，突然有一个天女把我变成女的，我婀娜多姿，哇，这下你看那个胖胖的师傅怎么变成这样，那不是很恶心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为了成就众生，你看那个尊者也牺牲色相啊，哎，但不，这里就是说法啊。好，他泯绝就是相灭义，我们这个灭一定要解释，灭不是把它灭掉，是我们内心起出来的那种辩计值的虚假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一份对一切法的不当安立，不能回归它真实，是这样的相啊。所以我当看到这个相的时候，我比如说我现在有相，我应该怎么看？我不是跟大家提的吗？用一个很现实，我说用现实大家比较能接受，你在不在？当然在啊，我们不怎么会不在。但仔细看，在的这个法因何因缘，除了它的众缘之外，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实质支撑这个法的一个不动的自信法在里头？其实没有啊。所以破什么相？破那一个本不可得的，你不要去执它，你不要随便安立，在一切法本不可得处，不要随便安立它的自信，这样的自信相一概皆无。那所有的相是什么？方便， 就是怎么样，就依他起是幻有，有没有？有，他不讲断灭，他不讲无，无是变机值，他讲依他起的重点叫幻有。幻有没有？有，但有没有真实有？没有。有没有那个真实体法？没有。所以当你对依他起该还原他如何的时候，这就是走向佛法的觉悟路。所以我一直提醒说，如果这一条路里面你缺少对缘起的这种修学的习惯，表示我们的心绪不够。因为偏偏他只有这条路不是吗？中观唯识不都在讲这个，声闻在讲的这些东西，哪个离开这个条路？这不就唯一正真之道？如果没有走这条，你怎么去感应？所以你会很笃定，修行如果缺少这一块想感应，我想你在幻想。那你怎么那么武断？事实如此，佛说如此，一切因缘如此。好，那我们避免纯粹理论的思维，就是我们理论淬炼出那一份抉择法的时候，其实是落实在现实当中的抉择，落实在应用。所以一个真精进的是从这里论的。你睡觉都睡得比人家精进，为什么？睡得很如法，你知道，睡得有觉，悟欲切，你很精进的在做假事，做虚假事，做妄想事，不如我睡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吧？精进从这里论的嘛，以身善，未身善。以佛法菩萨道的究竟来讲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不是讲过了吗？趋近于实相的业是善，所以背离实相的，背离真实的，就是背离实相，简单来讲，越来越颠倒了，就是恶。光学这个也够吧，对，一下子把我们过去就善善恶一直定不出来了，现在直接抓到。其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学这个法，这个空义里面，其实它就衍生这个道理，只是我们读了不一定衍生的出来。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，我们有一个标准了，我们从以这个空义就安立到一切法了。我们今天后头要讲的这些障就是从这里来的哦。凡是背离，这个就是障啊。你总个背离法原则是这样的背离，原则是这个东西背离，然后从背离当中产生不同的背离相，就不同的烦恼相，对不对？不该实不可爱，没有可爱法，你爱叫贪呐、啊；实不可没有不可实没有可爱法，你执着可爱去贪嘛；没有可称法，你去称，那、啊、不就是称吗？是不是？那问题都在、啊、无。可爱无可恨，这爱跟嗔就在这里不生了。所以心经里面有没有讲爱恨情仇？没有，那是讲照见五蕴皆空，问题就在这里解决。好，所以由相灭，所以那种颠倒叫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永绝一切不当虚假，其实在这里讲的就是去除那种变句子。那我们一直在讲变句子不是让你去除的，变句子的产生是因为对众缘的颠倒，所以下手处不是说观想一直幻想着要断我执断法执，你要断就越断越麻烦。为什么？我执是假的，法执是假的，你去假的怎么断？你应该去找为什么有我执，为什么有法执的那一份源头，缘起，错看缘起。所以当你观缘起依他起的时候，变机执就退。所以有的，哎呀，我要断我执，又在做梦了。就我们有时候，对，当然心血，哦，可以。对，学了老半，你还断我执，你断个什么我执？你到现在都还不晓得那个是假的，那是稻草人啊、哦！ 你不要那学唐吉诃德拿着窗去撞撞那个风车。好，再过来又一个意思，圣意，这是唯识讲的圣意，有原称实，由圣是由圣至净意啊，它是圣至净啊，性是最圣至所行义故啊，这个空啊，它是我们智慧所缘的，所以因此我是不是讲说，我们对空其实它是一种，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法，所以能体会空，其实当我们体会空，我们讲空其实就带着觉悟，我就不是讲说空带有觉悟意啊，你如果稍微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根本不用看这，你也知道它是圣智所缘的，圣智境。为什么空并不是一个对一个东西，空是在圣智觉者缘起当中知道哦，在缘起当中他如何无自性，所以他是一种觉悟，他是智慧显现出来的认知，并不是去抓到空，而是体会一切众缘当中的法不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谈空的时候并不是去攀缘它，不是用我们的心去攀缘一个空，是用我们心观察缘起而显现这份空意，这个就说所谓圣意。所以他用这个意思，你看他不管是用真如实际无相圣意啊，这个配合这个词显现了他的无变无倒相灭圣智，空具有这种性格。再过来法界，界经常就是种子意，就是那个界限，那个它有它的特性显现出来，所以界本身具有因的意思，所以他这里讲说由圣法因意说为法界啊，一切圣一切以一切圣法原此生故，空意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你们知道啊，佛性就从这里讲的，是不是？法界就是这个法的，我们讲说法界就是我们不是讲一个界限吗，还有范围，那这个范围是因为它的特性才会有用范围，一个东西有它的特性，它之为它的特点一定是它具有这个特性显现这份功能这份作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解脱它有一定的因，这个因就必须要怎么样，法界等流，法界等流就是如实观察法界真实意。所以我们讲说不管是圣教十二分教，乃是我们讲的四谛十二缘起，乃是谈六度，其实没有一个是离开法界性的，因为它必须，我们不是之前在别的地方谈到的布施为什么可以入唯识性，因为布施可以去除你的贪，对不对？贪会让你掉入缘起的妄想执着，但我们现在用布施去除它，第一个既能成就善法，又能利益众生，又能对治烦恼，我们在别的地方谈六度是不是有这个意思，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顺向法界真实意，所以如果同样布施我们不会布施的话，那就会走偏了，对不对？布施要顺向法界意，或者这时候就是一定叫做，这才叫布施度。那您的布施是能所都有的三轮不空的话，三轮不空就是你不顺向法界意，不是吗？我布施本来要成就你那一份清净嘛，结果你又掉进去，你舍出去又拿回来，只是拿个不同的回来而已。本来舍是要让你顺向不无所得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的布施竟然成就有所得，他不是那个半吊子，所以那功德变成有漏。那你知道什么叫三轮体空了吧？ 你知道吧？为什么要三轮提供？啊，本来就空哦，要三轮提供。我布施本来就要顺一开，慢慢看清楚真相嘛。因为我贪，所以看不清楚嘛。所以我布施就是要舍贪舍这个尘垢，让我越来越能清净嘛。结果我如果布施的当中，竟然又抓了能施所施又拿回来，那不是更染污吗？我把尘垢拿出去，我禁止尘垢擦掉的涂上白漆，过照那个尘垢还可以擦，这算白漆怎么擦？是吧？所以下次问你们三轮体供应该要会讲。三轮体供就是无施者，讲完为什么这样，答案就这个嘛。也不，这基本上就不会了，找不到理由，找不到下手处。我们布施的有没有我？有没有你？我布施的时候当然有啊，问我拿钱，我是拿给需要的，我拿给不需要的，但我要分是谁需要啦、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在这里？有嘛？有没有在这里？没有嘛？这不是已经形成共识的吗？我们有没有布施的对象？有嘛？再仔细看，有没有？没有嘛？这都不是，你以后不要养成习惯，只会乱讲这样啊。因为事实如此啊，我们讲的也是事实啊，知道吧？这很重要啊。所以慢慢淬炼，我们这样的学法才会跟这个缘起的道理相应嘛。所以我们学中观学唯识，你如果会互用的话，你这个学中观容易断灭的恶取空，好，学唯识的容易去抓的，因为缘成实，执着有，生意有，哎，那如果两个一起学的，就比较安全。只是我认为这样了，哎，所以如果能互通更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空差别，他这里从空之相、空异门、空异门异、空差别，差别里面有分杂染清净。所以我们一般在杂染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现在烦恼本身可不可得？杂染，我们的贪嗔痴。也是空啊，是不是？它本质也空，清净呢？之所以清净，就是无杂染了、啊。好，这里会不会谈到什么？包括后头讲空空成立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从一开始，我们必须要了解流转的、完灭的这一份的杂染跟清净，其实都是依空而安立的。为什么会有贪？也是因为本质空啊，不是吗？如果贪是固定的，贪就卡在那里，永远贪。像我们肚子饿，贪，那吃饱了会还不会贪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它缘起嘛。他那个肚子饿有没有自信？没有，所以他会吃得饱。因为他无自信，所以吃饱又饿了，所以天天就是这样。我们的烦恼就是一个对空意、对缘起的背离啊，才叫杂染嘛。当我们顺向它的真相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清净？所以从空显现出来的功能，是不是都是因为都是由从空显现出来杂染清净？其实他们之间的源头，是不是因为缘起空意的问题？我们现在烦恼，第一个烦恼的产生杂染，是不是因为不是空意？那虽不是空意，它本身空不空？空。好，那修行呢，就是顺向空意，修完以后他得到空吗？没有，他本来就空哦，这样知道吧？ 一下就把杂染跟清净给解决掉了。嗯，下次我们这个论就这样讲就好了，大概两三天就可以结束，不用讲那么多天。嗯，其实这样讲以后你们自己听也比较快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好。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说，一切空，但有没有杂染？有啊，怎么没杂染？你现在在轮回不是吗？怎么没有？所以因为空，不要坏世俗有，有烦恼。但烦恼能不能灭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来空。证得空之后，会不会什么都没有？证得空之后，它其实成就空啊。这个后面空成立就，此若无杂染，一切因自脱；此若无清净，功又因无果。就是说，其实空啊，要假如没有杂染，我们就会断灭了。假如没有杂染的话，那我们本来就解脱嘛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不是？哎，这在哪里？因为在短时间要把这个全部弄起来，其实有点，我是很快速瞄一下这样哈。哎，在44页啊，要萃取比较核心的就是。这句话就是说，此若无杂染，一切因自脱；此若无清净，功用因无果。就是说，杂染，我现在问，请问有没有杂染？有啊，不然你现在就称佛了嘞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本来称佛，圆觉经讲来啊，是因为我们虽杂染。有没有？有，我们现在在轮回。有没有梦？有，但梦真不真？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没有，大家没梦，本来就醒了，那不必要修行了。你如果本来就醒了，我就不用叫醒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说若无清净，那功用因无果，就是说这个人睡觉，如果醒跟睡都一样，那我们就睡着修就好了。醒来是醒来修，那要睡着修。如果修行能睡着修，那太好了。错了，我现在就岔开话，不然你睡着修，因为你很想再睡着修，你一整天躺着你就疯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就试过了，爬不起来那种，很可怕的。好，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讲空义啊，就会断灭，然后把很多东西否定，把一切功德法给否定，把烦恼给否定，一切都空，叫做傲慢。所以空的关系，背离空而形成了一个颠倒，我常讲叫枉受轮回。它不可得，但对你来讲就是苦。然后透过修行去除而产生的这份真实意，这个它佛跟众生啊，于众生未未减，于佛未增。为什么？它是心火众生无差别的，但虽无差别，这叫本觉。那我们开始要怎么样？开始一步一步起来的嘛，乃至随分，然后再就近，然后就分正，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开始来就近觉，到最后是就近觉。那就近觉跟本觉是不是一样？其实一样，问题是在你现在的位置它就不同。你也是无我的，你现在是无我，可是你还是在轮回，不是吗？你后来证得无我的时候，本来就无我了。那无我之后证得本来无我，那没有功德，不是那份束缚没有了，那份功德显现了。啊， 就像昨天讲的，我因为怀疑，所以我心身我身心非常的低沉，非常的沉重。你的怀疑，你的误解，造成你的身心之痛苦，这是真的，真的。然后，不再怀疑，了解真相以后，脱落掉了，你也没有，你本来它就假的咯。可是问题，当你这个释怀之后，是不是身心清安了？有没有清安？有哦。所以解脱境界虽不可得，但有如是功德。娑婆虽不可得，我们在娑婆里面受用；净土虽不可得，却有净土种种功德。就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开始第二遍，第二是遍藏品。那这个藏品有几种藏哦？他讲了很多藏哈、哦。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多了解，因为这是什么？病理学。我们现在修行都忽略这一点，动不动就修，你病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你吃什么药？而病为什么病？要找源头。所有一切病来自哪里？如果以中医，当然我外行了，我随便讲啊，就五行不能随顺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颠倒，阴阳不调，讲白了就是阴阳五行，从中医或许是这样吧，因此就衍生了所有的病的问题。那我们佛法讲的就是什么？从根源上，从一开始要观诸法相，而背离这些诸法相起的颠倒，是一切的烦恼根源。是不是因为无明才有？我们讲说，我们讲十二缘起，简单来讲就是惑、业、苦。三四二重因果，哪些因果？就是惑、业、苦，惑、业、苦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是不是？它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要断烦恼，要了解烦恼性，了解烦恼相状，还要更进一步了解烦恼为何烦恼。这是缘起啊，所以大家应该要用点心思，因为这是对。我之前在一个地方也谈到那个瑜伽师弟兄讲啊，瑜伽师为什么谈烦恼谈那么多？帮助你认识，帮助你，帮助你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你有医学常识。你有医学常识，你不会掉入一些不必要的这种对病的迷惑，对药的迷惑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藏本身它是有因有缘，所以观察，你看啊，我在声闻有观苦地正果的，他成就苦地极地啊，啊，观苦，对啊，因为观苦就会透到那。透到其他地方去啊，看从苦的观察，彻底的观察苦，一定跑到极，看到他此生彼生，就知道为何如何此灭彼灭，他就是从一法会转到苦集灭道，他会透到里头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这个障碍啊，要知道它的相状，要知道它的缘起。那诸多烦恼什么样子都有，那后来看到它根源的相状的时候，根源的缘起的时候，这就是般若现前的时候。为什么？我就直接管它怎么样，我就管它一切空，一切活泼乱跳的烦恼，就在它空的时候全部崩溃。因为生不来，词不见了，笔也没了；词笔不见了，其他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为什么？突然一切幻想醒来。我们梦中里面是不是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很多？啪！所有此生彼生一口气全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你梦境多复杂，编出一个跟世间一样的世间，在那里跑来跑去，是不是？你的幻想里面还真的，我不是讲说房子也有啊，尺寸还差不多、哦、如果你随你个人尺寸， 20寸的像电视就是20寸的大小比例都差不多。你如果电视机是50寸的，50寸里面的那个房子就随着50寸它放大一点，啊，其他的一起放大，尺寸都刚好。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跑来跑去，不会，你会梦到说，诶，啊，我这么那么快，怎么门那么小，那就要出门的时候被门卡住，不会啦，刚好，它会很顺着你的分别的，啊，都会搭得非常好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妄想不断现前的。所以一个妄想一个梦境多少因缘你知道吧，这牵扯到你的我执，什么执都在那做着，看的是一个虚假的东西，这就把你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全部放进去，啪就没了。一醒来还真不需要，里面如果要拆房子要拆多久呢？可是我们有一个最根源的拆法，就是把它打醒，连房子都不用拆，全部就不见了。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修行到最后抓抓抓一直理解，一口气就抓到最根源，所以直接修般若。而这个般若的东西是直接从缘起，所以到了般若经典里面，他就不再枝末再谈很多法相的缘起相，直接从他最根源的此生彼生下手。为什么？由此类推，一切法皆如此。所以身心越来越单纯，下手处越直接了当。所谓的自下承担，嗯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本来想说两节课怎么这样越讲好像重讲一样，不过这样也许对大家更能掌握他的主精神啊。好。